弟兄姐妹们平安。好，我们现在请大家打开圣经，今天早上我们要一起来看这个新约圣经罗马书啊，我们看14章。罗马书14章。我们知道这段保罗，使徒保罗当时写这一段的经文哈，是针对当时在罗马的教会里面遇到的一些困扰的问题，也就是在教会里面有两个不同的基督徒的群体，在这个该吃不吃肉的这个问题上呢，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想法啊，产生了分歧。那么我们也在14章里面会看到他们遇到的这个实际的问题呢，不是属于这个基本真理的问题，而是另外的一类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圣经当中没有明确命令或者没有明确禁止的事情，我们也可以称之为这个非原则性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呢，不仅发生在当初的初代的教会当中，实际上我们今天的教会也同样的发生。那对一些非信仰的这个核心的问题上面，生活方式上面，同样有不同想法的基督徒呢，如果不知道按照圣经的原则来解决的时候，那就造成弟兄姐妹之间的不和，影响到肢体间的团契的生活和服侍，那对教会也产生伤害。那究竟基督徒在教会的当中，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的来面对呢？盼望保罗，使徒保罗在这一段的这一章的里面的劝勉跟教导呢，能够帮助我们基督徒了解神的心意和真理，找到这个属灵的原则，应用在今天的教会的当中。那让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罗马书14章，我们第一节念到第23节。那我开始念单数节，那请弟兄姐妹回应啊，一共是23节。罗马书第14章第一节：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又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上写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 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仰望神。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我们弟兄姐妹一同在主的神的家中一同的来敬拜主，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啊，求你正是圣灵今天早上在我们当中亲自做教导的工作。主啊，无论是讲的听的都蒙神话语的造就。主啊，我们帮助我们正是明白如何在神的家中，在肢体的里面和睦相处。主啊，带领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恭敬仰望交托，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今天我的信息的题目是肢体的和睦相处。我家有三个孩子，在他们长大的过程的里面，常常有一些的状况的出现。有的时候呢，真不知道什么如何的来应对。那记得我们上半年，今年上半年哈，我们在家吃饭的时候，在高中最后一年的老二就在饭桌上啊说了，他说我要再去打一个耳洞啊。那他已经在初中的时候已经打了一个耳洞了，那现在又要打第二个耳洞。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回答他呢？那可能说哇太棒了，这个再打一个洞一定会很漂亮，或者还是说你已经有一个耳洞了，为什么还要再打第二个耳洞呢？你要言下之意啊，你这个耳洞会打在哪里？你很害怕他说会打在鼻子上或打在其他地方。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你妈妈哈，一个耳洞都没有，这依然美丽漂亮啊！我想在座的有青少年的家长都知道的，他们常常会有不同的请求，有的时候真是很难马上回答他们，因为为什么呢？这个不是一个信仰的问题，不是一个是非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圣经鼓励或禁止的事情。但是呢，你又心里面又非常的担心啊，这个孩子做了一件事情，会不会影响他们的健康成长？会不会他们在信仰里面退缩了呢？显然，在打耳洞这个议题上面，我和我的那个老二哈是有不同看法的。那不仅仅是在弟兄姐妹的家里面会发生这种事情，实际上我们在教会这个属灵的大家庭里面呢，也同样啊，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哈，所以我们教会除了这个青少年他们的崇拜，现在哈他们是讲英文的，那其他的我们国语组的哈国语部的敬拜都是讲国语的，但都是来自不同的地方哈，来自不同的地方。那即便是来自同一个地方，又有文化、生活、习惯上的不同，家庭成长的环境的不同啊，有的是从小长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有的是不是哈？那么一定会在一些的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再看一些年龄哈，青少年、成年人、老年人，他们经历的不同的人生的阶段哈，所以一定会想法对一些事情的想法看法会不一样的哈。那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一家三四口哈，那可能就是Empty nest 哈，可能一家只有两个人现在在家，有的是也不见得对一些看法事情看法都一样，何况 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在一个教会的大家庭里面和睦相处，是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那在基督徒的相处的里面，特别是在一起服侍的时候啊，一起如何来进推行这个事工的时候，常常会在一些非原则的事情上面呢，看法会啊不一样的。我想举个例子啊，大家都看到这个讲台哈，这个讲台，那十多年前哈，当这个讲台刚刚搬上来的时候，这我第一眼看到这个讲台在这个台上哈，我第一个感觉我皱起了眉头哈，为什么呢？我说哇，这个讲台这么大，这跟我们这个台的尺寸比例不对啊，比例不对。第二个呢，我说这个讲台的颜色怎么会是这个颜色呢？这跟这个我们的桌椅的颜色，跟我们的地毯的颜色啊，实在是不配哈。这是我的第一的感觉。那我相信当时有弟兄姐妹也有同感的哈，那可能对 color 对那个比较。那个 sensitive 的，对，有这种，哎，但还有其他弟兄姐妹，这个都觉得挺好的，这个非常好的。当然，我们不会期望我们每一个人的意见都会一致的。这问题是在哪里？问题是，当我们不知道如何按照圣经原则来解决的时候，当一方要坚持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时候，坚持自己的想法的时候，不愿意来接纳别人的时候，那就会在弟兄姐妹当中产生分歧，产生困难，严重的会使教会的弟兄姐妹受到伤害，我们教会啊也受到亏损。那另外有不少的时候，我们在周五的查经的里面，那有些弟兄姐妹哈，这个不太愿意分享自己的心路历程和软弱的一面，那为什么呢？有一个原因就是害怕被别人贴上这个不属灵的标签，以至于影响到在弟兄姐妹当中，在团契的里面，真正的用爱心啊，彼此的接纳，一起来经历这个属灵的成长。那究竟在教会的肢体的当中，在神的家中，基督徒应该如何的来相处呢？那保罗在这一段的经文的里面，也是让我们啊看见基督徒在肢体的当中应该和睦相处。那我们前几次在我讲道里面讲到，在十二章哈，在十三章里面，保罗讨论的基督徒的一般的生活原则。那到基督徒的群体里面，面对的一个实际的情况，如何彼此相爱啊？如何彼此相爱？在罗马的教会，明显的他们有两个基督徒的群体。那一部分的基督徒呢，主张不吃肉，只吃蔬菜，他们持守这个安息日以及其他的这个犹太那个的节日哈，他们就是犹太背景的基督徒。那就像使徒保罗一样，使徒保罗也是一个犹太啊。因为安息日和其他的犹太的节日对他们来说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另外一群人呢，一群基督徒呢是外邦的基督徒，认为百物都可以吃，这个也不在这个日子的当中呢做什么分别，哪个日子重要，哪个日子不重要。所以这两个基督徒群体之间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这个根本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文化背景上差异所造成的。因为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成为基督徒之后，人持守要继续遵守这个摩西律法，里面有一些饮食的条例，他们愿意要遵守，所以不吃某些食物，并且遵守某些的这个犹太人的节日。那外邦的基督徒呢，他们没有遵守这个摩西律法的背景，思想上是比较开放的，所以认为凡物都是可以吃的，就有点像我们华人哈，这好美食什么都吃。保罗把犹太的基督徒称之为信心软弱的，把外邦的基督徒称为坚固的啊。那么在这里，这个信心的软弱啊，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那这些犹太的基督徒都是因信得救的基督徒。但是在面对一些生活的具体的事情上，不自觉的从这个信仰的立场的当中呢退缩了，又回到了以行为称义的方法。犹太的基督徒最大的问题，虽然他们是相信因信 称义的真理，但是在平时的生活的里面却无法正确使用这个应用这个福音的真理。所以那些称为坚固的基督徒主要是外邦的基督徒哈，他们相信基督的来到已经成就了摩西律法，正如保罗在这个十四节里面讲的，说我凭着主耶稣确信深知，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很显然在这个两个群体当中这个发生了这个冲突，实际上在类似的这个饮食上的争辩呢，同样的发生在哥林多的教会，那是保罗亲自这个经历过的。是这一段呢是记载在这哥林前书8-10章的里头。那么保罗在这一章里面所面对的一个问题呢，不是一个基本的一个绝对真理的问题，而是基督徒在非原则上的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这个一个顾忌。所以呢，保罗在这一章的劝勉的重点并不在于这些特定问题的对与错，而在于基督徒这个如何的来彼此和睦相处，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肢体如何的和睦相处。那如何的相处呢？在保罗在这段的经文里我们可以看出有三个原则三个原则。那第一个是不要彼此论断，第二个要按爱人的道理行，第三个我们要追求和睦，彼此建立。那我们接下来一个一个来看。第三节和第四节他说，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人，因为神已经接纳他了，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保罗这个讲到这个第一个原则的里面就是不要论断。那保罗在这个里面呢就给出了一个几个不要论断的几个理由几个原因。那第一个呢，首先呢不可论断是因为神已经接纳了他。实际上新约的圣经有很多许多不这个关于不要论断的教导都是非常的严厉的那什么是论断呢？就是批评人定人的罪。那耶稣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里面这个教导门徒这是在马太福音7章里面讲的，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那保罗在罗马书的2章里面也有这么一句话，他说你们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神已经接纳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还敢定他们的罪吗？第二个原因不要彼此论断的原因是因为吃肉还是不吃肉他们都是为主的缘故，都是以感恩的心来做的，这是我们从这一段的圣经里面看到。第三个不要彼此论断是因为每个基督徒都要自己向神负责，都要接受神的审判。第四节说，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都站在神的台前。这里都非常的清楚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不要彼此论断。换句话说，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无论在人前背后甚至心里面所想的，神都知道，都要接受神的审判。就拿我女儿要打第二个洞的时候，我心里究竟在考虑的是什么呢？论断她太注重外表，不注重内心。她是高中这个学生会的干部这么讲。有的时候学校组织的活动以团契的时间是有冲突的不是经常会有。当他告诉我，他说我今天要缺席教会的团契的时间，我心里面的那一根神经马上就会抽动一下我不知道当中的弟兄姐妹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我就会说，团契的生活是很重要的，要看重团契的生活。那我女儿就那会看着我说，有一次 他说，爸爸，你是不是又在论断我了？是不是我缺了团聚的生活就表示我不爱主了，失去了信仰了吗？有的时候会很 choke， 你知道吗？我有的时候我想想说，似乎把每一件事情与属灵不属灵连在一起，潜意识的里面我在论断它。今天我们没有吃不吃肉的问题，但有类似的问题。就像基督徒可不可以看电影，可不可以跳舞，可不可以应该穿什么的衣服，开什么样的车，基督徒可不可以买卖股票，基督徒应该住什么样的房子，都可能成为争议的问题，不是吗？弟兄姐妹们，在团契的当中会有类似的事情的发生，你会在心里面论断人吗？同工之间的搭配也是这样，因着着眼点的不同，想法和做法也可能与你的想的不一样，但有的时候难免在心里面嘀咕啊。至少我有的时候会这样埋怨别人没有按照圣经的做法去做，这是不是也是一种论断呢？论断不只是在语言上的啊，也可以从人的心里面表现出来的。论断人往往出于人的骄傲与自义啊，以为自己比他人更属灵，比他人行得更好，懂得更多，看不见别人的长处与优点。我自己常常这个圣灵度弟兄姐妹来不来教会聚会，来不来参加祷告会，我这种关注呢过于我花时间关心那个人，了解他心里真正的需要在哪里，了解他在生活上工作上家庭上面遇到了什么样的难处，花时间来为他祷告，求主赦免啊，求主赦免。当然另外一方面不要彼此论断，并不代表我们在真理上的妥协，而是要学会分辨。那基督徒要在真道上的知识上要分辨，那就是我们讲到我们的主日学，我们就是要让弟兄姐妹在神的话语上面能够来扎根。否则如果我们不学会分辨真理的话，就会违背圣经的原则，在真理上面落入迷惑。我们这边特别要指出的哈，这个保罗并没有在福音的真理上面妥协的。大家可能还记得，在加拉太书的里面，面对犹太这个基督徒的一个会众，面临当时有人要想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将已经归入基督的基督徒重新陷入律法主义的捆绑的里面，就严正地指出，他说，人只有本乎恩，因着信才能称义，也只有凭着信心才能在圣灵里面得到真正的自由，活出新的生命。不要论断并不是要我们避免讨论不同的想法，关键是需要以诚实的态度、和平的态度来表达自己的想法。人若以错误的动机或者负面的态度来批评别人，那就不是在建立对方，而是在拆毁对方。那中马田牧师哈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基督徒在讨论当中，如果你发了脾气就已经错了，就不能够再给出任何的意见了，因为他已经开始犯错了。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话、所做的事，都要在神面前交账。所以，我们不要取代神的地位去论断人。神有他的方法带领神的儿女。所以在我们的肢体当中，基督徒的言行，无论怎么谨慎，都不过分。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原则，不要论断。第二个原则，保罗在这里提到，要以爱心为原则，以爱人的道理来行。那首先呢，我们讲到的，不要绊倒人。在这里保罗特别提到， 宁可定义，谁也不要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这是在十三节里面讲到的。什么是绊倒人呢？可以想象到一种情况，就是在吃肉的外邦基督徒邀请了一批不吃肉的犹太基督徒一起吃饭。那个吃肉的对那个只吃蔬菜的就理直气壮地说，哎，神已经都洁净所有的食物了，凡物都可以吃，你为什么不吃呢？你的生命需要成长呢。说完就顺手夹一块肉就放在那个不愿意吃肉的弟兄的盘子里面，强迫弟兄去做良心告诉他不要做的事，这就是叫人跌倒了。因为二十三节说，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你要吃肉你就在家里面自己吃，你有信心就自己在神面前守着，不要强迫别人使人跌倒。也正如十五节里面所讲到的，若是因食物叫弟兄忧愁的，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通常我们想法不一样的人哈，跟别人想法不一样的人，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第一个反应就需要改变他，然后说服他，你的想法是对的，他的想法是错的。保罗这个意思在这个地方，他说只要这些想法不以圣经真理相违背，我们必须学会用爱心来接纳。实际上这个保罗在十五章的这个头七节里面讲到，这第七节里面讲到，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了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我们是主的门徒，应该遵行主耶稣为我们立下的榜样。我们在平时与弟兄姐妹的相处当中，有没有强迫别人做不愿意做的事呢？使人忧愁呢？有时候啊，就是好像我觉得我持守了真理，结果却让人跌倒了。第二个，不要被人毁谤啊。十六节他说，不要叫你的善叫人毁谤。那吕正中的一本说，你们所看为善的，这里的善不是指广泛的圣经的真理，那坚固的基督徒以他们自由的这个生活，凡物我都可以吃，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善。那个软弱的基督徒以他们严谨的生活为善，这两种群体都不应该以他们的善受到毁谤。所以这两个群体的基督徒要彼此的接纳，不要让自己的善受对方的毁谤。那更严重的情况是呢，因着弟兄姐妹的纷争，使基督的福音的基督的福音被扭曲被中伤。如果基督徒整天在讨论争辩这一类非原则的事情，让世人看到一件什么事情呢？让世人就看见，哦，基督的信仰只不过是一些人强调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所以保罗说，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不要论断别人，但有一件事情我们自己需要首先要省察一下自己，是否给人放下了绊脚跌人之物，自己的行为是否被人毁谤了呢？那教会的教会这个福音的真理是不是因着自己的行为被世人毁谤了呢？第三个原则是追求和睦，彼此建立。十七节十八节里面讲到，他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这两节的经文是紧接着保罗的劝勉，不要彼此论断，不要使人绊倒，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原因是什么呢？根本的原因在于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因为神国的本质是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这也是基督徒属灵生命的一个特质。基督徒不应该在吃喝的事情上面，在一些非原则的事情上面起争辩，以至于丧失了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 公义、和平跟圣灵中的喜乐也是教会基督身体所共同追求的，应该表现出来的，是我们肢体生活当中肢体如何相处的一个最高的原则。公义，什么是公义？公义不仅表达基督徒因信称义的事实，更是基督徒该有的正直的一个生活的表现。什么是和平？和平因为我们与神和好，信徒之间当是和睦相处，相彼此相爱，相互帮助。当一个基督徒经历到公义和和平的一个福分的时候，才能真正经历到在主里面的喜乐。那紧接着保罗有两个具体的命令，第一个呢是讲到不可毁坏神的工程。保罗在这里警告坚固的基督徒，不要因着食物坚持自己的想法，以至于叫人跌倒，毁坏神的教会。哦，这是一个非常这个严厉的警告。凡物都是食物，我们都凡物这边指的是食物哈。我们都知道，凡物都洁净，都可以吃。但有人不明白啊，基督徒吃肉本身并不是罪，但吃肉的外邦的基督徒，若坚持自己的想法，不顾一切的要去吃，叫人跌倒，就有罪了。叫人跌倒的就是毁坏神的教会。第二个原则，不要强迫改变人。你有信心认为凡物都可以吃，你自己在神的面前去行就可以，不必在人公面前公开的去张扬。像自己有信心，不是说把信心隐藏起来，不敢公开的承认自己的信心，而是单独自己在神的面前享用自己用信心而有的自由。你所做的事，如果是单单基于神的话，不是为了炫耀自己是自由的，而是以神的真理使你得的自由，这样的话是没问题的。但另外一方面，你若所做的事情并不是基于圣经的原则，而是放纵自己，实际上你心里的良心心里是有顾虑的。如果你去做那件事情，你就受到良心的责备，那你就不是出于信心而行的，那就是罪了。所以在软弱的人尚未确定他对基督的信心，坚固的人就不应当强迫他们做，让神在他们身上做改变的工作。若是强迫了，就是迫使他们落入罪的当中，在他们道上放了一块绊脚的石头。2年前哈，我们全家和教会的另外一个弟兄姐妹的家庭啊，两个家庭结伴去美国犹他州南部的这个国家公园的西安国家公园哈，大家可能有一些人去过啊，你去了那个地方，你觉得火星就不用去了哈。原先我们安排的这个践行呢，被孩子们否决了，他们觉得我们去践行的地方太容易了。所以他们选了去一个地方叫 Angel Landing 啊，我不知道你们去过的时候可能知道。那我事先也不知道那个地方啊有究竟怎么情形，有多难。那后来看了一下呢，是从下面爬到山顶呢，单程大概是2.4英里哈，好像也不长嘛哈。那高度呢，就爬上去的高度大概1500英尺。那一开始我们开始往上爬的时候呢，我们还有说有笑的哈，欣赏这个近在咫尺的西安峡谷。你爬山在片上看到峡谷非常的漂亮，但是我呢走到半山腰的地方，我就开始觉得有点头晕哈，有点脚有点发，就是发软发晃哈，这个 visual 看上去有点，哇，这个速度一下就慢下来。我想大家都知道，可能就是一种恐高症哈，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恐高症。那我也觉得奇怪，我说以前爬其他的山都没有这种感觉，为什么这一次哈有这种感觉的？也看到其他人还一点都没事，就上去了哈。那我们最后还是爬到了这个山顶啊，还有几百米的地方，我们就停下来，因为最后呢几百米是要用手拉着这个索道上去的哈，上去的。那大部分人呢都停在那个地方休息了。每一个人爬山的能力体力都不一样啊，有的人像我有的像我的孩子都体力非常好，爬得非常的快。我知道我是一个爬山是一个软弱的人，但是我不怕，因为呢我们四个大人我们都在一起啊，是因为我们四个大人在一起 其他的弟兄姐妹陪伴着我，并没有强迫我硬拉着我上去，也按照我的 pace 来爬上去。那想象一下，当时如果有一个人要强迫我上去，硬拉着我上去，这可能就会发生危险，不是吗？感谢主啊，孩子也从来没有听到一句论断的话，还是鼓励的话， Daddy good job。 同样的，神就是要让我们在教会这个属灵的大家庭里面操练这个属灵品格的成长，学习来如何体谅软弱的肢体，认识属灵生命的成长是需要时间的。圣经里面实际上也让我们看到很多属灵的伟人何尝没有软弱的时候呢，也同样需要肢体的帮助。我们在属灵上看得清楚的人，真是不要轻看还没有看清楚的人，不要放弃他们，要关心他们，为他们祷告，相信神必有为他们的带领。上个周五大家都知道，我们当中有八位的青少年受洗，其中有一位我是非常深刻的非常深刻，因为就是在一年多前，我一段时间呢在youth 那个主日崇拜的里面参加，那我也观察一些青少年，那就是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我看到他那个崇拜的表现崇拜当中的表现，我想我们在座的家长如果看到的话，都想当场上去要教训他一种的那种的表现。那感谢主，我当时是忍住了聚会完了之后呢，我才单独的跟他认识了一下，稍微就是提醒了一下我们主日的敬拜该有的态度是什么。那以后呢，几次看到他呢，就跟他打招呼，他这个孩子印象非常深刻，常常的在我的心里面。我周五看到他在这地方受洗我真是非常的感谢主，这也是对我一个很好的提醒。有的时候我想我们太过注重方法来解决问题，我想正是我们要为我们的青少年，为我们认为肢体软弱，为我们一些的服事来迫切的祷告有一些弟兄姐妹，我们真是要去关心他们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发觉很少让圣灵让神的话来在人的心里面做工，让圣灵给机会，让圣灵神的话在人的心里面做工。弟兄姐妹相处就是要按照神国的子民去彰显神国的特质，只有这样才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就是我们所说的容神一人。按照这个国度的原则，保罗劝勉这两个群体的基督徒要追求和睦的事，要彼此的建立，看重教会整体的和睦过于个人的想法的坚持向每一个基督徒寻求当每一个基督徒就是寻求别人的好处和教会整体的好处，所以只有这样不同的想法只会坚固教会而不会削弱教会。神的心意就是要让不同的肢体有不同恩赐的基督徒一同的来参与建造神的家。稍微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教会虽然没有这个吃肉的问题，但也有弟兄姐妹对一些非原则性的问题看法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可以应用这一章我们刚才讲的三个一个属灵的原则，我们当小心对待在一些非原则的问题上面与自己想法不一样的弟兄姐妹，不是按照自己的喜好，而是按照神的心意，不要论断人，不要叫别人跌倒，要按爱人的道理去行，追求和睦，彼此建造，不要故意做冒犯弟兄姐妹的事情，宁愿放弃自己的意思，为了与人和睦和别人的好处，因为我们有一个最高的爱神爱人的原则，这是基督徒一生要学的功课。一个神国的子民当有正直和与人和睦的生活表现，有圣灵中的喜乐，基督徒的生活才会有吸引人的地方，当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就愿意将荣耀归于神。教会的成长需要基督徒生命的改变，所以我们常常要挑战自己几个问题，我老我的生命有多少已经被神给修理了， 我们是否愿意顺服在圣灵和神的话语之下呢，来改变自己呢，更合神的心意呢，而不是顺着自己的意思呢？我们要让神如何来改变我们呢？首先我们就是要明白神的真理，我们真是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今天我们有这个薄饼的聚会啊，薄饼的聚会，我想我们一同的来薄饼纪念主，也是作为对今天早上我们无论是怎么样对信息神有什么样的感动对信息的回应因为我们纪念主就是纪念主为我们的死，因为主耶稣的死是我们基督徒蒙恩得救的唯一的途径，没有他的死，没有他们为我们没有他的死为我们流血舍身，我们的罪就不得赦免，也没有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桌上摆设的饼跟杯是表明了主为我们的死。当我们在饼杯的面前，我们一方面来感思想神的恩典，一方面也求神来光照我们心里面有什么不讨神喜悦的东西，隐藏的罪求神来清理啊，求神来赦免啊。那我想下面呢，我就请申弟兄带领我们唱304首《照我本相》。